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导师自序里面的内容。那我们上星期谈到呢，导师的这个自序可以视为这本书最重要内涵，或是他觉得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一个浓缩，在这边做重点的提示。那在这一个序里面呢，导师花了就是谈了蛮多的内容的，然后那我们再帮大家很快的做一个复习。在第一页下面，导师先谈佛法它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动力，从佛法大乘佛法到秘密大乘佛法，就是整个印度的佛教可以分这三大类。那这三大类它的一个出现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导师就提出了这个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在第二页，对不对？好，那这样的一个动力呢，它会有一种是形式上的一个展现，或者是导师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证据，就是在印度佛教发生的哪一些事情啊？那在这边导师的书里面呢，就谈到有两个，在佛入灭之后，有两在初期呢，有两个面向的一个发展。第一个呢，就是遗体遗迹的崇敬啊，舍利塔、佛的遗物啊，等等。那在意识上呢，就是有种种教典，或者说这一些佛法的内容、教学的内容，比如说本生譬喻啊，本身它是一种故事，佛的过去生的故事。譬喻呢，类似啊，那它比较是一些光辉的事迹，菩萨的伟大性本身也是有，那这样的一个传出的这一些过去佛在过去生的一些故事呢，那他就引发了理想的佛陀观，那这样理想佛陀观呢，促使了大乘佛法的出现，那这边只是谈到从佛法到大乘佛法，在这两个解释上呢，只着重在这一个地方啊，佛法大乘佛法这一段。那接着呢，导师就开始谈，那这一各期的佛法，它有一些重心的偏重不同。那佛法跟初期大乘呢，它是以正法为重心，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呢，若再去看导师其他的著作，导师有谈到呢，佛法的一个总纲是什么？三宝，对不对？那三宝里面有佛、有法、有僧，对不对？那在早期佛教呢，导师说他是以法为中心。什么叫以法为中心？就是以体证法、体证真理为他整个教学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在这样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在佛法的这一个阶段跟初期大乘佛法这两个阶段呢，是以证法作为中心，就是体证真理。那他们的这个教学呢，有一些不一样。那导师这边简单的提示，佛法也就是 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呢，它的教学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那它是缘起论啊。那初级大乘呢，它是只显深意，导师的用语是只显深意啦。那我们这边我们把它做一个转换，深意是什么？就是只显甚深的涅槃啊。那它的一个教学，就是法法平等无碍的法本性论，法性涅槃，也就是它就是实相了啊。在佛法的一个教学里面呢，涅槃或是实相或是解脱，它其实是同一类的一个语词啊，可以了啊。涅槃说明烦恼的止息，解脱呢说明这一种不再受烦恼的拘束，得到这个系缚，得到解脱，对不对啊？那真理呢，表示是一种无二无别的这种涅槃的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妙体验啊，真理就是圣意了啊，圣意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就进一步谈到，那佛法的教学呢，就是这样，到大初期大乘是以正法为重心，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感性的，对不对？从初期，从佛法到大乘佛法，然后呢，在理性的教学方面呢，从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到只显涅槃，那这里面它有一些有一些促使它要只显涅槃的一个原因呢，这跟部派佛教有关系，因为部派佛教开始趋向那种繁琐的这种名相的教学，那初级大乘有一点要对峙，要回到以这一种修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佛法啊，而且是可以直下体悟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有点对峙性了啊。好，那这个到后面这个导师会再说到，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导师谈完佛法初级大乘的这一个正法为中心的教学的进入之后呢，也谈到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的一个教学进入。那后期大乘它是佛性本具，秘密大乘是观自己就是佛，就是本来就是佛了。那后期大乘跟秘密大乘呢，它是以佛为中心，佛法跟初级大乘是以正法为中心啊，就是他们所教学的一个元素啊，就是佛法僧三宝里面，佛法跟初级佛法是以法宝啊，以法为中心，后期跟秘密它会就是转向以佛为中心啊。好，那这个是从第二页序的第二页，第三页啊，就是理论教学演变的这一段啊，到第四页，也就是刮胡国字二的这一大段啊。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要谈到，前面是理论嘛，再要谈到修行的方法。修行方法，导师先用这个六念作为一个这个叙说啊。那因为六念里面它包含了佛法跟天这三项，那这三项呢，对后期佛法从这一个大乘佛法，初期大乘、后期大乘，一直到秘密大乘，它是扮演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六念的这一段 的这个念佛这边开始来看呢，哦，那念佛导师谈到早期佛教他的这个教学呢，哦，或是他的一个思想呢，就是念佛的功德，哦，那再来呢，到大圣兴起之后有佛像的一个造作、哦，就是有佛像的产生，那就开始有念佛摄身这样的一个修法，哦，那这样的修法呢，它进一步引发了什么呢？这个佛于自心所生现起的修验，哦，依于这样的一个修验引发自心作佛，也就是我们的心呢产生出我们在定中所见的佛，自心作佛，或者是三界为心，哦，那所以导师在这一段的后面有谈到了，就是在这边，哦，就是从初期大圣、后期大圣、通往秘密大圣，它一个通途呢，就是念佛，哦，念佛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内涵，触发的秘密大圣，哦，那或者说这三个呢，是贯通这三个时期的一种修行法门，哦，通途。那这里面有就是从念佛功德，然后到念佛摄相初期大圣，然后再来自心作佛三界为心的后期大圣，到最后是念自己是佛的秘密大圣，哦，所以有这三这一段呢，导师表达出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哦，那再来就是谈到我们上次是谈到这一边嘛，哦，那接着呢导师在第五页这边谈到又再次谈到念佛，哦，我们待会会把念佛它的不同的面向再做一个归纳，哦，那这边所说的念佛呢，导师是从这个前面是从什么呢？佛像的这个念佛摄身而发展的一条这个修行的进路嘛，对不对？哈，那这边导师说，那从本身的这一个发展呢，他也开另在佛在这个念佛的法门。他也开展出另外一条，哦，这个修行的发展，哦，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佛波涅盘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有两个面向，对不对？一个是佛的遗体遗物的一个怀念崇敬，对不对？一个是本身的传出，哦，那上面这个佛像的造作，它是可以是广义的佛的遗体的崇敬，然后再开展出来的，然后产生这一种唯心，然后最后通往秘密大圣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核心，就是念自己是佛，这是他们修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再来就是谈到那本身的这一些教典传出呢，他也让念佛发展出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修行发展，哦，也就是异行道的发展。为什么会产生异行道？因为这些本身故事的菩萨大行太难了，哦，为什么难呢？就比如说这一个过去生中施比王、哦，听过这个故事吧？就是那个老鹰要追一只鸽子的，哦，那他就是要那鸽子就这两个是装的啦，哦，要测试这一个菩萨到底修行是不是真的有功夫，哦， 两个就串通好，一个演鸽子，一个演老鹰，好，然后就鸽子就很害怕的躲到这个狮鼻王，然后狮鼻王为了要保护他，就跟这个鹰呢就说，那就是鹰就说你这样不公平啊，你对他好，对我就不好啊，那我会肚子饿啊，所以就狮鼻王就割肉，又要给那个鹰哈，那割多少呢？他说要跟鸽子的重量一样啊，结果他耍诈啊，就是因为那天秤再怎么割，鸽子都比较重，所以一直割到都爬不起来了啦。好，那后来他们就感动了，好，就现身，然后据说这个菩萨也恢复了这个身体。好，故事是这样子，谁会去割肉割到太难？这些故事真的都很困难。好，所以导师就说，在第五页啊，在二六念中念佛念法的这种现身利益的发展，那这是当然是导师这一段里面的一句话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他写作的一个脉络来看呢，他其实就是从佛遗骨遗体的崇敬，然后谈到唯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发展，他在谈另外一个面向的念佛的发展，就是一行道的部分。好，我们来看这个文，待会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归纳的内容。导师说，菩萨发菩提心，久在生死，修难行大行，他的精神是伟大极的，但一般人是向往而心不免无力承担啊，那因此呢，继承佛法的方便，什么样的方便呢？大家还记得佛法里面有什么样的方便吗？其实就是所谓的念佛了哈，说佛前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导师说这个是广义的。念佛也就其实就是六念哈，继承佛法的这个方便，佛法的方便在导师前面所提到就是六念法门，这是方便的哈。那如实是什么？就是正法中心的八正道四谛缘起的这一些哈。那有所谓的方便就是六念哈，所以继承佛法的方便应该指示的是前面的六念这一些内容，那特别是念佛的这样的一个方便。所以导师说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呢，这些是广义的念佛，容易修行，它是为养成大乘法器的方便。这种方便呢，就是一种方法，这一个通泛的说是一种方法啊。那这种方法它是一种所谓的初阶段的方法，或者说是前方便，听得懂吗？就是为了要达到一个，因为你要成为大乘法器，你才能够修六度万行，对不对？还不是大乘法器的时候呢，就修一些简单的加行或是方便。好，接着导师说，一般的念佛方便着重称名，有我们看到第六页有消业障生净土不退菩提种种的现身利益。好，我们把这一段看完，我们再来做一个归纳。好，所以在这个一行的部分呢，导师提到的这一个内涵呢，就是六念里面的念佛还有念法，接着就是要谈念法。在西元前后 经典书写流行，为了普及流通，极力赞扬读诵书写，供养经典。供养经典就是把经典放在一个高台啊，烧香啊，散花啦啊，弹音乐啦。在大乘佛教时代开始有这些，在《般若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描述啊，然后也讲到有种种的献身利益啊，那这是一种，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十法行里面的一些让佛法能够普及的一些方法啊。那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就是接下来所讲的这个般若是一切咒王，而且是胜过一切神咒，是在心经里面就有谈到，对不对啊？心经的内容其实在大品，也就是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在大智度论说这个是22000偈的般若经啊，里面都有相当的经句啊。那心经只是一种浓缩，把大部的般若经做最扼要的一个教学提示。那里面就谈到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有没有？就强调般若就是咒王。那这样的一个内涵呢，也就导师说也就承认了世间的神咒，就说他就是咒了嘛，表示这暗示的或是间接的，也就是承认了世间的神咒。那这样的一个承认之后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唱念字母为误入无声的方便。字母是什么呢？42字母啊。在般若经大智论它有解释，就是阿拉帕恰那等等有42个啊。那你念那个声音呢，他就告诉你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涵，那这个意涵是跟诸法实相是相关联的啊，就是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要去忆持跟这个声音有关、跟诸法实相相关联的这一些道理啊。好，所以呢，也就演变出大圣的音声佛事。所以有这个书写读诵供养的静，这是所谓比较静态的哈，那也产生了一种音声佛事啊。那读诵这边有一点倒是综合了啦哈，就是大圣音声佛事，比如说唱字母、称佛名、诵经、持咒等等。那导师说这个是大圣佛法能普及这个民间的一种方法。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把这一段做一些归纳。在易行道里面，导师谈到念佛跟念法的发展。念佛跟念法是六念里面的两支。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界、念师、念天，对不对？那这边导师特别谈到的念佛、念法，后面接着要谈念天。那在易行道这边，导师谈到了念佛的发展，就开展出忏悔、劝起、随喜、回向这样种回向菩提这种广义的念佛。念法呢，它开展出读诵、书写、供养经典这些修行内容。那再来就是谈到 念天。那念天我们也先来看这个内容，我们再待会再做一个归纳。好，所以 再来就是谈到念天。那念天呢，导师先说明有不同时期的发展，然后呢再谈信仰结合的部分，然后呢谈到这个他的一个修行，他是以这个天法为本，他分成三个部分来做说明。好，首先在第六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导师说呢，佛法说到的念天，也就是六念里面有念天的内容，这些写一个意义啦。然后呢，菩萨本身中呢，有以天鬼畜生身的修行的，所以在佛法里面说到了念天，也说到了以天鬼畜生身而修行这样的一个内容。因此呢，这再来的这个大乘佛法也就出现了天菩萨，所以这边有一个因果关联，从念天这样的一个修学，所以天是在佛法它变成有一种重要性。再来，菩萨本身有天鬼出生而修行，表示这天里面有菩萨，它又强化了。这菩萨是什么概念？就是成佛之前的这个修行人嘛，对不对？好，所以因为这两个因素呢，所以大乘佛法就有这种天的菩萨。那这个天的菩萨在华严经里面特别多，文殊法门特别多，那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在七理七机是人间佛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复兴佛法呢，就是立足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了，那导师后面有个括号叫做天化之其应圣，因为初期大圣有很多这种天菩萨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好，那出现了这个天菩萨，那导师接着又说，那在特别是般若经里面，在第四天呢，他都会说这一些护法的陀罗尼啊，明咒护法。那这些内容呢，会让整个佛教界对于咒法就渐渐的开始重视。早期佛教咒语是被否定的啊，懂意思啦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解释，就是说这些咒语呢，如果是去杀生的啦，咒术啦，或是作为杀生这一些用途的，或是要去攻击别人的，那这个也都是佛所禁止的。那这个说保护佛教好像还可以接受这样。好，我看到第七。那念天呢，到了后期佛教又有一个发展，就是这些天啊鬼啊都是佛的不同的称呼。什么意思？佛有不同的身份啊。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奠定了天佛一如的理论。所谓的天佛一如，就是佛天一如，佛就是天，天就是佛，他们是一，不异的，不是异的。好，所以这边是开始有了一个理论。那秘密大乘佛法呢，更把这个理论落实具体化。那这个就是下一段这边导师要说。 那秘密大圣时期呢，这边导师说西元三世纪起，印度梵文学复兴，印度教也渐渐兴起。然后呢，在大圣佛法的方便道，大圣佛法的方便道，比如说这个前面所提的广义的念佛，有没有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等等啊，还有这一个如来果德的倾向啊，那方便还有前面所说的这个重视这个咒啊，对不对啊？第四说咒嘛，这也是初期大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啊，念佛啊啊。然后这个咒术的一个肯定或是接受啊，然后再配合如来果德的这样的一种崇敬的倾向，然后呢适应外在情势，就发展为秘密大圣，多与神界在这个秘密大圣里面的这些教学呢，很多都跟神教的内容相通啊，就是秘密大圣的这些内容，到婆罗门教你会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我们很难辨别到底有什么差别了啊。嗯，好，那在这边导师有提到一个现象，比如说。教典就不再名为经了，叫做序 ,Tantra, 啊 ,Tantra。那外道的这一个教典呢，他们也叫 Tantra, 啊。好，所以秘密佛教的兴起呢，啊，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当时印度教盛行，对不对？那所以那这个是外在的一个形式了，那内在呢，大乘佛法有种种的方便道，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念佛跟念法这两个部分，有没有？刚刚我们不是讲一行道之发展嘛，念佛跟念法，还有这个咒语的一个重视，然后再加上对于这在教学上面的倾向于如来果德的一个崇敬，就是不再以体证法作为这一个重心，是怎么样去希求佛的果德，就是佛的果德如何殊胜，这样的一些教学。那在这样的倾向要适应外在的这个印度教的一个流行啊，就发展出秘密大圣，所以有这几个因素了啊。好，那这个是所谓的适应外在形式啊。那这个适应外在形式的一个具体呢，就是所谓的融摄他的一些教法啊，比如说取奥义书士的秘密传授，师长的地位重要起来，也就是你要能够了解道理，你要透过老师，你没有老师呢，你什么道理你都没办法了解，所以老师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一个秘密的佛教里面呢，它有就是礼敬四个法啊，佛法僧还有上师啊，顺序是什么呢？上师在前面啊，南无咕噜贝啊，对，那这个就是上师，因为有了上师你才能够知道有佛法僧的，所以这就是导师说的取奥义书士的秘密传授，那师长的地位就重要起来。 好，再来就谈到咒啊的这一个容色啊，也开始这一个教导这一种咒啊。那咒是什么？佛菩萨的真言，在三密里面就是语密啊，还有神教的手印，佛法也有了啊。那这个是生密。哦、然后呢还有护魔，就是火供啊、哦、这是佛法，也就是早期佛教所禁止的啊、哦、它也变成了自利利他的重要信念啊、哦、然后呢民间信仰的鬼神也进入了秘密大圣的堂奥，这个就是秘密大圣里面所具有的这一些特征了、啊、就是有这个咒语啊、手印啊、护魔啊，然后这一个信仰的对象呢，他的一个形式也改变了、啊、早期的佛跟菩萨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对不对啊？慈眉善目，但是到秘密大圣呢啊，或是有拿一些东西，就是杨柳啊、宝瓶啊啊等等的主要了。那但是秘密大圣的这一些鬼神，他其实是菩萨的化身，他有手执武器的啊，愤怒像的天菩萨或佛所示现。还有呢这个湿婆天派有信力的崇拜，那秘密大圣呢也有相报相合的欢喜佛、哦、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要呼应适应这个、啊、外在情势、哦、适应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也要有跟他们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教学也要有跟他们一样的一个内容。好，那当然适应跟容色，它一个是态度啦啊，一个是精意识上的，那一个是一种事项上的。所以导师在小节说，适应与容色神教。它变成是两个面，所以为什么前面会安立两个标题，就是导师这个小节里面讲到适应跟容色、哦、那天佛一如的具体化，它就是秘密大圣的特色、哦、也就是这些天都是佛的化身的啦、哦、就是而且具象的是我们要去这个修学的一个所谓本尊的这种修学的一个对象啊、哦，所以秘密大圣就开始把这个佛天一如变成具体化，前面还只是这个理论而已，对不对？啊、哦，楞伽经讲到哦，这一些神啊鬼啊都是佛，只是一种描述而已。但是在秘密大圣已经变成实际的修炼的方法、哦、把这一些鬼当作是佛来作为这个本尊来修炼、哦、等等的、嗯、好，那这个导师说佛天一如具体化，它是秘密大圣的 特色啦、哦、好，那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归纳、哦、这个念天呢，它其实就是它就是第一个老师讲到这个咒语嘛，对不对、哦、然后呢讲到这个天佛天一如理论，然后呢佛天一如的具体化秘密大圣、哦、那这具体化就是咒语、手印、火供、信力、崇拜等等，导师谈到的这一些内容、哦、好， 好，我们再往下看，待会再来看念佛的一个综合发展了哈。啊，好，再来导师谈到众性一行道发展为众即生成佛的一行圣啊。那这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大乘佛法的菩萨大行太难了。前面是讲到这一个外在的修行方式，这现在讲到是一种所谓的唯心的这一个方面的一个面向的发展。所以因为大乘佛法的菩萨大行太难，一般倾向于众性的一行道，那这一个一行道呢，又恰好如来藏是佛智与色相庄严本来具足，与念佛的是心作佛、自心是佛相通，所以秘密大圣这才观自身是佛。这个佛其实就是天了，它的一个 具体的形象是天。那 在秘密佛教的一个语词叫做天曼，天曼相关内容大家可以看讲述28，讲述28。好，所以导师说大乘佛法的菩萨大行因为 有这种难度，所以大多数的人呢，他会重于这种众性的一行道啊。那在这众性的一行道呢啊，那又配合的当时的一个如来藏的教学啊，那他又跟这个念佛相结合啊，然后这个念佛呢又发展出是心作佛，这一个自心是佛啊，那这一个呢跟如来藏的教学又相通，所以他们就结合了在一起，然后产生了这一个秘密大圣观自心是佛这种天曼的修法。这是导师的一个观察啦，就是说念佛自心作佛，然后自心是佛，这是唯心啊，在配合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色身啊、智慧等等，都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啊，从本来具足，然后呢再透过这一个念佛的这一个唯心的一个发展呢，结合之后变成秘密佛教的观自身是佛天曼啊。那这样的一种观自心是佛呢，就发展为即生成佛的一行道。这边导师前面为什么要谈众性的一行道啊？因为呢，在这个往秘密大乘佛教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就出现了一个教学的理论，就是即生成佛。即生成佛导师要跟这个菩萨大行太难要做一个对比。大家明白吗？就是菩萨大行为什么难？第一个，他的这一个要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困难，第二个要花的时间很久，要成就很困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困难呢，那就会开始倾向看有没有快一点的啊，快一点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谓的这个一行道啊，所以观自身是佛，那这就是所谓的即生成佛了哈。 好，那导师说，即身成佛呢，不用修利益众生的菩萨大行，等成了佛再来利益众生，这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秘密佛教的一个理论了。本来要修难行大行，要修很久才能够成就，他现在告诉你，我们理论变一下，我们先成佛，然后再来利益众生。哎，这个听起来好像就容易多了嘛，哈。他问题是真的可以这样子吗？哈，大家听明白了哈？啊，不是，就是说，这个有一点鼓励作用的啦，哈，不是鼓励作用了，哈，我们正面的来看待。鼓励作用，本来要修那么久，要修那么难的，现在告诉你说，你观你自己就是佛，你还真的就是佛，呵呵，你想象自己是佛，那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佛的了啦。然后呢，那当然这里面它还包含了一些因果理论的一个改变，也就是佛能够得这一种色身的这个庄严，在早期佛教、大乘佛教都说它是一手来的，就是这个一手、一时而手、一类而手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它是一手果啊。但是到了这一个秘密大圣呢，他理论改变，他说这佛的这个色相庄严是等流果。等流就是说你可以这一生就办到了，等过去，懂意思吗？所以他必须要改变，要不然你一手果你必须要到下一生嘛，对不对？你现在是没有办法。导师的书里面会谈，就是到了秘密大圣呢，这些做理论的这些论师呢，他就要为这一个修法提供理论依据，他就说这个色身的这个成就呢，他是等流果，他就有办法这一生成就，所以这个理论也做了一个改变了，所以他必须要相互配合。好，所以不用修利益众生的大行，等成佛再来利益众生，难行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对一般人来说真可说是太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能对一般人来说是太好了啦，那但是对一般能看有看忍力的人，他会老老实实认为，就是说哦，这个可能是鼓励，这应该是鼓励的话，你要成佛还是要修难行大行啊？这是导师的观察了，那当然，站在这个秘密佛教的这些修行者，他绝对会跳出来反对的啦，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这么说，这是导师的观察。导师透过教理的发展，他发现早期佛教没有，初期大圣没有，后期大圣也没有，到了秘密大圣才跑出来。那秘密大圣跑出来，也就是这个众信的这一个异行道发展到极致了。众信的异行道就是说，修行久没关系，但是呢，我轻松一点我也可以，轻松也念念佛啊，不用割自己的肉布施啊，忏悔随喜会，这个时候异行就是容易去做的，你会有一些修行上的得益的利益等等。好，那当然这一个异行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说你可以很快的得不退。为什么可以得不退呢？因为有净土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也就是修这些异行呢，然后你可以往生他方佛国，那你就可以得不退啊。 所以德不退就是说，那你去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是好人，你不会遇到坏人，你不会被骗等等之类的。那这有好有坏，在大圣经里面有说，秽土修行呢，它虽然难，但是速度快，效率高。那你去这一个净土呢，你要布施，没有穷人让你布施，对不对？也就是你要做一些这一个六度里面假设布施哈，随到处都是黄金啊，随便想要吃的就有吃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一种所谓的利他的，就所以就它就慢了，它就慢，变成你要到他方世界去做，在净土里面慢慢修学，慢慢修学，修学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你去再去他方的世界，再去做利益众生的。总而言之啦，就是你功德圆满才能成佛。你在那么好的环境，有一些功德没办法具足，你就是要等到具足才能够成佛。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讲这一些呢，当他讲出来就很多人就会攻击他，反对他，因为这个有点太老实了，老实就是说把他所看到的呢，他把他讲出来，但是在秘密佛教的一个教学里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最究竟，这个是最神圣的，唯有修这一个才能够极深成佛，他们一直都是相信这样子。但导师认为这个都是鼓励的话，那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真实了。好，再来第三个呢，就是他不以人为本，人的这个行为为本，以天法为本。在大圣经中呢，十方世界的佛菩萨极多，再加入印度的群神，那就会很庞杂，对不对？这时候就要有一点组织，分方向来组织。好，所以秘密大圣就做了有序列有组织的序列，比如这个瑜伽序，以中央毗卢遮那四方四佛分五部而统摄一切。那导师也有注意到，五方五佛呢，它其实是仿照刀立天主地势在中央，然后四方有四大天王四面坐而集会的方式。所以这样的一种组合，它带着很浓厚的这种天的一个色彩，地势跟四大天王天的一个组合就是这样子。再来导师说，除了这一个五方五佛跟这一个地势在中央四方有四大天王这一个相合之外呢，还有地势它是指金刚杵的夜叉，第四天呢，它其实也是夜叉的一类，那夜叉呢一向又分为五族，所以这个天呢其实又跟夜叉是有关联的。那夜叉王执金刚，我看到第九金刚手、金刚杖、普贤坐六牙白象与第四头，他是秘密大圣的当机者。什么意思呢？导师说，为什么在秘密大圣的当机众是金刚手、是普贤啊？因为这一些菩萨呢，其实就是跟第四的特征是一致的啊，他是执金刚的天神，对不对啊？他是执金刚的这个天神，那夜叉王他也是执金刚。 然后普贤菩萨又做六牙白象跟地势相同，所以为什么会是金刚手、金刚杖、普贤是当机众？导师说就是这一个跟第四天的这样的一个的连结有关系，跟第四是有相关联的。好，再来，倒立与四大天王众是欲界的第九天。那天龙鬼畜八部的住处，这第九天也是这个天龙鬼畜八部的住处。那导师又谈到呢，这一些地方，也就是这是秘密大圣的另外一个特色了，就是导师提到欲界是有淫欲的这一个世界啊。那地居天呢，传说了啊，它是这个行交成淫而不出境，这正是无上瑜伽修天色身贪欲为道的理想境界啊。导师怎么会知道这一些呢？因为法尊法师告诉他的。法尊法师怎么告诉他呢？因为法尊法师当初翻了《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有菩提道的宗喀巴大师嘛，这个是显教的部分，它还有密法的部分，《密宗道次第广论》就是讲密法的修学的次第。那翻好之后呢，请导师润饰一下，因为你若直翻，很多是词汇是不堪入目的啦，就是很多这一种男女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就导师他有做这个润饰了，所以他知道这个里面这一些高深的秘法怎么修，所以导师不是不懂秘法，他很清楚，他不懂他就问法尊法师，法尊法师就告诉他如何。那导师他已经很含蓄的表达出来了，所以这些无上瑜伽序，这一些在汉地的这个大藏经里面也有，那在这个秘密的西藏的这一些教学也有，都有。那导师他是知道这一些的，而且知道蛮深入的啦。他跟法尊法师在四川几年？8年、每天就讨论佛法，不会天天讨论中观，一定会讨论到密法的东西。导师的书里面有讲到，他很含蓄的点一下，就是他有问法尊法师一些密法的事情，他是举了几个，他就带过去了。好，我们看最后小节。太虚大师称秘密大圣为依天圣心国去入佛国，那这是不以人事为本，是因印度神教以天法或是鬼神法为本的大圣，这是秘密大圣了。那初级大圣他还是以人法发菩提心修六度这样的内容为主。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齁。那我们先到这边，后面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谈。那我们休息10分钟下课。